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的来一起研读神的话语。那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颂赞你，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主，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神啊，我们就求你今天早上将你的生命之道来向我们开启，开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智慧，以知道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在一个生命这个重要的生命的抉择里面能够来做对的选择。求你今天在这接下来这一个小时之内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明白你的真理，而且真的是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行出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看这个世界新闻，有没有？那如果你在看世界新闻的话，在过去这两三个月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一些特别的新闻，没有？有没有？我们发觉好像这整个世界，这世界的各地好像都在发生战乱跟冲突，是不是？我们看到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看到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在打仗。那现在最轰动的就是不能说轰动应该是现在打得最激烈的就是中东各个回教的校派之间呢，他们也在发生战斗。甚至于呢，在美国的密苏里州也发生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有时候我就觉得说看多了以后真的会得高血压跟心脏病，是不是？那么但是其中最令人纳闷的事情是，这个每个冲突的双方呢，每一方呢都自己宣称说自己是站在一个正义的立场来惩罚罪恶，而且呢甚至于是那个最邪恶我们觉得最邪恶然后最残忍的那些恐怖分子呢，他们也是打着那个圣战的名号来进行屠杀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也许我们也觉得说，哇，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战乱呢离我们太远了，跟我们不太有关系。但是呢当我们一回头，马上就发现说，其实同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我们周围跟我们最亲近的人身上。当我们看到说配偶夫妻吵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说同事之间起矛盾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我们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有理的。那么我从来没有发现说有一个人知道是自己错了还在那个地方就是说继续吵个不停的没有这样子的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都在分别是非善恶，但到头来每一个人都是在争我对你错呢？以致造成很多许许多多这个关系上的破裂，甚至于呢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彼此相咬相吞，那国与国之间呢来彼此攻打毁灭。那么这一切的冲突和这一切的罪恶，它的根源在哪里呢？那这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乱源都是出于一个抉择，而这个抉择呢所造成的影响呢遍及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即使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深深陷在这个抉择所带来的苦果当中。那这个抉择是什么呢？这个抉择就是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创世纪所做的那个决定，他们在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之间呢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为什么这个抉择会带来这么巨大的影响呢？那我们的拯救之道在哪里呢？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否曾经做过一些重大的人生的抉择，以至于整个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并且呢，并且呢，影响到你一生的结局，甚至到现在，你仍然在尝着这些抉择所带来的后果。也许有一些人会说，他们嫁错了老公。我看很多姐妹在笑哈，在点头，所以弟兄要反省一下。那有些人会说，他们买错了股票。的确这些都是蛮悲惨的决定哈，很值得同情。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抉择，是一个关乎生死的抉择。这抉择是什么呢？乃是神重新将亚当夏娃在创世纪所面对的那个抉择，今天重新的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要我们来做这个抉择。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这也是一个我们每天所要做出的抉择。那我们是否会重蹈那个亚当夏娃的覆辙呢？这就决定于我们是否对那个创世纪那两棵树的本质认识有多少。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很有趣但是却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生命的抉择，两棵树，两种生命。那么我们准备从三方面来探讨这个主题。首先呢，我们会从创世纪的经文当中来看说来剖析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它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到底代表什么是意义。然后呢，我们来探讨说这两棵树跟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两种生命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最后呢，我们要看这两棵树跟两种生命之间所做的这个抉择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二章七到九节，十六到十七节，还有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好，让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接下来创世纪 三章哈，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神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年啊，在立志读经的时候呢，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是不是？那么有人开玩笑就说哈，那么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每次读经呢，都出不了埃及，啊，每次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还没读完的时候就放弃了，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再从创世纪开始，是不是？啊，虽然我们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但是呢，这里面呢，却隐藏着许多圣经中最难回答的问题。那其实呢，对我自己来说哈，我自己觉得说那个圣经里面那种太深奥哈，太深奥那个的那种辩证呢，我自己并不是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觉得说把这些问题就是留给这个神学家哈去研究就可以了啊，去研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直接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话，那么我们非把它弄清楚不可，是不是？啊，非把它弄清楚不可。那我想，我们第一个最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神既然知道，啊，神既然告诉亚当夏娃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且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为什么神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呢？我想这个问题哈，好像都那是那个慕道班里面一定会问到的问题，是不是？啊，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呢？那么我想，我们大部分所听过啊，或者说你去网络上啦，或书籍里面去找的话，那么你所可以找到的答案啊，绝大部分都是这样说的。怎么说呢？因为神要给亚当夏娃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来看看他们是否愿意来啊，是否愿意来顺服啊神的命令。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在慕道班的时候，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个答案。后来我信主以后呢，当我在带慕道班的时候，我也是用同样的答案来回答别人。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答案，这个回答，已经不知道造成多少人，包括许许多多的这个许许多多的慕道友，他们对神的误解，因为他们会觉得说，神是一个冷酷啊，神是一个冷酷没有慈爱的神，因为他们觉得说，神好像故意将一棵悦人眼目的树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告诉亚当夏娃说不可吃，啊。来借此来试验他们是不是啊愿意顺服，如果他们不顺服的话，那么就用死啊来处罚他们。而另外一个可能是，神好像故意将一棵有毒的啊果树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警告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吃。那如果说他们不顺服的话，那就被毒死了。啊，那你们想想看，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啊，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们想想看，就说我们哪个父母会故意的啊去买一个又香又好吃的冰淇淋蛋糕啊，然后把它放在餐桌上，然后告诉我们那个心爱的孩子说哎不准吃啊，吃的话我就要处罚你，借此来试验看看说他到底顺不顺服。或者是说我们故意去买一个啊，或故意把一个有毒的蛋糕放在那个餐桌上，然后警告我们的孩子说你不准吃呢？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我们会这样做，是不是？那何况是我们这位慈爱的天父呢？是不是？另外的话，如果神将分别善恶树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只是为了要试验亚当和夏娃是否顺服的话，那么其实神可以这样说哎，那个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这棵树你们不能吃。那其实这棵树可以是任何的树，是不是？可以是苹果树啊，橘子树啊，香蕉树啊，任何好吃的水果都可以，是不是？那么 其实啊，我从前啊，还真的以为说那个亚当所吃的那个是真的是苹果树啊，所以我每次在吃苹果的时候哈、啊，我心里是总觉得说我好像在吃那个禁果。那么，所以呢，既然这棵树哈、啊、可以是任何的树，那为什么神偏偏要叫他做分别善恶树呢？另外，神又为什么需要另外提起一棵生命树在那个地方呢？所以很明显的，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它们的名字的确是有它们所要代表的本质，以及它所要象征的意义。那么这两棵树，它的本质跟意义到底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哈，当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呢，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说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呢，都甚好啊，都甚好。所以神所造的呢，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没有一样是不好的，包括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而且呢，神造这两棵树呢，其实是出于神自己的本质。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神也是一切分别善恶知识的源头。所以创世纪啊三章二十二节说到，人吃了生命树之后呢，他就永远活着。他就会永远活着。所以生命树乃是代表什么呢？乃是代表神的生命，因为只有神是永远活着的，是不是、哦、那么分别善恶树它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分别善恶树里面的分别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knowledge 这个字，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代表知识、知觉还有分辨、哦、还有分辨的意思。那么我们来想想看，神是怎么样来分别善恶的？神分别善恶的标准在哪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我再说一次，神是怎么样来分别善恶的？他分别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其实呢，神呢，他是以自己本身为分别善恶的标准，是不是？因为凡是出于神本性的就是好的，就是善的。凡是与神的本性相违背的话呢，那个就是不好的，就是恶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分别善恶的标准呢，神分别善恶的标准完全是根据神的自我为中心所定的。好，我再说一次。那么就说神分别善恶的标准完全是根据神的自我为中心而定的，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所定的这个分别善恶 的知识 和标准呢，其实就是圣洁的律法，因为律法就是一种分别善恶的知识。但现在问题来了，既然分别善恶树是一个好的树，而且是反映出神的本性，那为什么人吃了以后会死、会是犯罪，而且会生出死来呢？而且这个罪和死的结果到底是违背神的结果呢，还是出于这个果子的本身呢？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回答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哈，刚才我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亚当和夏娃还没有告诉神啊，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之前呢，亚当夏娃的生命已经开始有了那个罪和死的果子，已经生出的果子已经生出来了。所以呢，罪和死不是神处罚他们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看到创世纪三章第五节中啊，蛇对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变如神，能知善恶。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也提到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善恶。所以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人就如神一样能分辨善恶。诶，这不是很好吗？难道神不愿意人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吗？ 是不是？但是真正的问题，真的问题是出在这里。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就如神一样，以人的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我再说一次，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就如神一样，就如神一样，以人的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你们想想看，如果说美国哈，美国这个，如果美国这个这个分别善恶的法律，美国分别善恶的法律是照着奥巴马总统啊这个人的本性来定的话，奥巴马喜欢的哎就是善的，奥巴马讨厌的话哎就是恶的，那你想想看这个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那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的话，那你就不会太惊讶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那么弟兄姐妹，这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这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我们从经文里面来观察到，第一点，他们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他们第一个发现的是什么呢？哎，自己没有穿衣服，是不是赤身露体？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个人好像与生俱来都非常的自我为中心，我们很注意自己的外貌，很看重自我的形象。我相信说哈，在我们每个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天不知道要照多少次镜子，是不是？而且呢，男的照的比女的还多。我看那个姐妹好像不太服气哈。其实呢，这是我从那 Google 上查来的啊。你不信的话，你去 Google 上证实一下这样。那么，而且呢，我们也很在乎自己的利益，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慢慢就生出自私啊、贪婪啊，还有这种纵欲这样的罪来。那第二个呢？那亚当夏娃开始啊，他们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来做比较，自我为中心来做比较。所以我们看到说，亚当夏娃一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神不接纳他们，因为他们赤身露体，羞于见人。他们就开始躲避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非常喜欢比较，而且呢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当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边比名校、比学生、比名校、比成绩。工作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比职位、比薪水。那么成家以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比房子、比车子。然后闲来无事呢，我们就在那边比孩子、比妻子。那么但是当我们不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想要逃避、想要躲起来，害怕别人不接纳我们，觉得自己很自卑、很自怜，甚至于慢慢就生出那个嫉妒、仇恨和苦毒来。那么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好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开始骄傲了，觉得自满，觉得瞧不起别人。第三点呢，亚当夏娃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来断定，来评断是非。我们看到呢，亚当把这个犯罪的这个责任呢推到夏娃的身上，那夏娃呢把这个责任呢怪罪在蛇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个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啊？很熟悉。我们每个人好像一生下来，我们每个人好像一生下来就有那种批评论断的本能啊。几乎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批评，几乎任何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背后说人家的谗言。但是呢，当我们在指责定罪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却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总是想要找借口还有谎言来为自己开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所看到的，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一切的罪恶，都是因为亚当和夏娃 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那么开始如神一样以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禁止亚当夏娃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真正的原因。那么而这种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的这种本性呢，就像一颗种子一样，被种在每一个亚当的后裔 后代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这就是亚当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性。那这个罪性呢，因着这个罪性呢，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这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罪恶冲突还有纷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这两棵树呢，从创世纪拉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来看看说这两棵树到底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并且呢，我们要来探讨说这两棵树到底与那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两种生命之间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关联。那我不晓得哈，弟兄姐妹，你还记得我上次讲到的内容吗？还记得吗？其实哈，我们讲到的人哈都不太敢问这个问题，以免自取其辱。因为知道哈，其实大部分人早就已经把上次讲到的内容早就忘光光了。这样，其实呢，我上次讲到呢，乃是讲到有关于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那我有提到说罗马书第七章就像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青春期一样，充满了许多内心的挣扎跟交战。那么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瑕疵，来随从圣灵的带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进到罗马书第八章所应许的那个成熟丰盛的生命里面。那这个真理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今天呢，我想要从这个两棵树两种生命的这个角度呢，来再将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的真理呢，来做更深入的一个探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节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那么这节经文呢，是一节非常非常关键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会生出罪和死来的这个原因描述得非常的清楚。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让我们一边读的时候一边仔细的观察注意这段经文，一起来读。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罪恶的情欲借着律法在我们肢体里发动，就结出死亡的果子。那么在这句经文当中呢，有四个非常关键的词，我不晓得大家可以帮忙找一下吗？有哪四个非常关键的词？啊？为什么笑？露出答案来是 OK， 好 OK， 没关系。这四个词是什么呢？这四个词就是律法、肉体、罪恶跟死亡。律法、肉体、罪恶跟死亡。而这句经文呢，正好把这四个词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来表达出来。那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写成一个公式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写呢？对不起啊，我是学工程的所以很喜欢写公式那我们要怎么样写这个公式呢？这公式就是律法加肉体就等于罪恶加死亡律法加肉体就等于罪恶加死亡。那在这个公式当中呢，肉体 flesh 这个词呢，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人属地的本性，人属地的本性。而死亡这个词呢，乃是代表因罪恶而生的一切悲惨的结果，因罪恶而生的一切悲惨的结果。那这个死亡呢，与创世纪所说的那个死是同样的意义。所以很显然的，这个死不是代表那个肉身的死亡， 啊，因为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没有，并没有马上死掉，是不是？所以这个死亡呢，在这里乃是代表说与神的生命隔绝，啊，没有能力去行神的旨意，没有出路，无可救药，到一个绝望的地步。那么这个公式怎么样能够运用在创世纪亚当和夏娃的身上呢？好，怎么样运用在创世纪亚当和夏娃身上呢？那就是属肉体的亚当吃了代表律法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就生出罪和死来。我再说一次哈，就属肉体的亚当，好，属肉体的亚当吃了代表律法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就生出罪和死来。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律法加肉体会等于罪恶加死亡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理解的真理，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体会得到。而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七章用一段很长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真理。不过呢，我想我们即使读了那段经文的话，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到底保罗在说什么。这样，但是呢，我们还是来读其中的一部分啊，记载在罗马书第七章11-15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们，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来，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清楚明白了吗？很难懂是不是哈？基本上呢，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律法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圣洁的要求，是良善的。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呢，想要靠着自己去行律法的时候，那么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性呢，在我们行善的时候，反而做出我们所意想不到的罪来，反而做出我们所意想不到的罪来，并且最后生出死亡的结果。让我举个例子，圣经要求我们要行公义，要做善事，但如果说我们靠着我们这个属肉体的，我们这个靠着我们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肉体呢去做的时候呢，反而最后生出自义，就自我为义来，因为公义加自我为中心就是自义。圣经要求我们要去爱，要去怜悯，但是遇到我们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肉体的时候呢，最后就产生自爱、自怜还有自私的爱来。那么原本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原本是想要荣耀神的，就没想到做完以后呢，反而是在荣耀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样的体会和无奈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描述到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挣扎和哭求，让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罗马书第七章18-19节、21-24节，你一起来念。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里面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肉体 不只在作恶的时候会犯罪，连我们连在行善的时候也会生出罪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属肉体的人真实的写照。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律，我们里面有个律，就是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的那个罪性。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肉体之中是这么样的败坏，完全完全没有良善，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神的恩典，何等的需要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的拯救在哪里呢？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让我们一起来念读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六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就将我们得拯救的那个盼望指明出来，这个盼望呢，就是活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就是活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两个律，有两个律，就是生命圣灵的律跟罪和死的律。我们也同时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生命，就是随从圣灵的生命跟随从肉体的生命。而其实呢，创世纪那两棵树，也就是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其实就是代表这两个律，还有这两种生命。那么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选择了分别善恶树之后呢，他就是选择了那个随从肉体的生命。那他的生命呢，就自然的活在那个罪和死的律之下，的辖制底下。而罪和死的律呢，就像一个地心引力一样，一直把我们的生命一直往下拉，一直往下拉，一直让我们不断的去犯罪，最后就生出死来。但如果一个人他选择了生命树的话，那这个人就是选择了随从圣灵的生命，那么他的生命呢，就自然的活在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底下。那么生命圣灵的律呢，就像一个浮力一样，一个浮力一样，它能够去对抗那个一直把我们往下拉的那个罪和死律，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一直往上升，能够去行神的旨意，最后得到的呢，就是生命平安，生命平安。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随着肉体而活，你们就必定死；如果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呢，你们就必活着。而这里面这句经文里面的你们就必死，你们就必定死，还有你们就必活着，这两句话呢，就跟神在创世纪警告亚当夏娃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创立世界的一开始，神就将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这两个树放在第一个被创造的人类亚当夏娃的面前，要他们来做一个生命的抉择。然而亚当夏娃呢，他们受到蛇，就是撒旦的引诱，以至于呢，他们选择了分别善恶树，以至于呢，所有亚当的后裔，包括你，包括我，都活在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性底下，无法自拔。那么我们看到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说到，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看到说神他把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封掉了，封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生跟死是不相容的，生跟死是不相容的。因此人类只有永远陷在一个无尽的一个罪和死的笼牢里面，笼牢里面，这是人类最大最大的悲剧。但是感谢神，因着神，因着神他的怜悯和恩典，这个条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呢，重新向人打开来，重新向人打开来，这是何等何等啊，何等大的一个好消息。然而在这个好消息的背后，却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所付上一个最大的代价，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身，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脱离那个罪性的捆绑。所以凡愿意重新接受生命树，并且愿意凭着信心 来接受这个救恩的人呢，神就将圣灵赐给他，成为他的新生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这一生中所做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抉择，以至于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那个脱离那个肉体，脱离这个罪性，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性的一个盼望。在这边，我想要问，在座的，有没有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其实你今天就可以来做这样一个这么样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抉择，你今天就可以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以至于你也可以来靠着主耶稣的新生命来脱离这个捆绑你的这个罪性。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在会后你可以来找我，我愿意为你祷告。这样好，言归正传，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抉择，以至于我们当接受这个新生命以后，我们能够脱离这自我为中的罪性。但是这个故事不是就此就结束，从此基督徒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是。事实上呢，当我们每个人得着圣灵，成为我们的新生命之后呢，我们里面那个属肉体的旧生命还在那里，还在那里。那么问题是，我们到底要随从哪个生命而活呢？那这就是我们就看到说，神重新将亚当夏娃在创世纪所面对的那个抉择，神今天重新的放在我们面前，放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抉择，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所要做出的抉择。到底我们要随从圣灵而活呢，还是要我们要随从肉体而活呢？弟兄姐妹，这个选择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明显，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讲出一个正确答案来，就是随从圣灵而活，是不是？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甚至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仍然在随从肉体而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仍然看到有许多的问题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就发现到说，如果当初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两棵树是生命树跟罪恶树的话，那么亚当夏娃大概就不会那么容易受撒旦的引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罪恶是不好的，但是呢，分别善恶树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分别善恶的知识的确能够叫人眼目嘹亮，能知善恶，并且呢，能够让人家有智慧。而且律法是好的，我们行律法也是应当的。但是呢，撒旦很清楚，很清楚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6节所写的：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们看到说，撒旦的伎俩 不是要我们直接去撒旦的伎俩不是要我们直接去犯罪，而是呢引诱我们去靠着自己的肉体去行律法，以至于生出罪和死来。因为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就是加拉太人他所掉进的那个陷阱，以至于呢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既靠圣灵入门，你们今天还靠肉身成全吗？弟兄姐妹，我们属灵追求的目标是只是想要得到一些分别上的知识，还是我们真正想要得着主耶稣的生命呢？如果我们所得着的只是一些圣经中的一些律法规条的话，那么我们正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5:39-40对法利赛人 所下的那个评语，他说到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律法真正的功用乃是叫我们知罪，要将我们引到神面前来得生命。我自己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也经常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到底我所传讲的只是一些分别善恶的知识呢，还是我真正在传讲生命之道呢？那么我只是在鼓励人努力靠自己去行律法去服侍呢，还是我是真正将人引到神面前来得生命呢？这两者之间呢，乃是一个生和死的一个差别。因为哥林多后书3:6说到，因为那字句叫人死，字句叫人死，那个圣灵叫人活。因为那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现在让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经节，记载在加拉太书5:16-23。加拉太书对16-23，让我们一起来念。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者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酒醉、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可以禁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我们里面那个圣灵跟肉体的生命呢，是何等的不相容，何等的不相容，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同时间去顺服圣灵，又同时间去顺服肉体。并且呢，这两种生命呢，相争到一个地步，彼此相争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为彼此为敌，到了一个彼此为敌的地步。那他们在争什么东西呢？他们在争什么呢？他们乃是在争我们生命的主权。所以，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的时候呢，那个肉体就想要把我们拉回去，那我们要怎么样从一个顺从肉体的生命来进入那个顺从圣灵的生命呢？当我们听到这个随从圣灵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个随从圣灵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有一个直觉，就会想到说，我们觉得说随从圣灵就等于是追求灵恩。那么但事实上呢，那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恩赐，或请一些有特别属灵恩赐的人为我们祷告，我们才能够随从圣灵。那我自己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认为。的确，圣灵的恩赐在圣经里面有它一定的地位跟功用，但是这里所说的随从圣灵呢，乃是随从我们里面那个内在的圣灵，就让随从圣灵乃是让我们里面这个内住的圣灵 来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让我再说一次，随从圣灵的意思呢，乃是让我们里面这个内住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主来掌权。我们想想看说，我们每个人是怎么样得着圣灵的呢？怎么样得着圣灵的呢？以父所说2:8，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里说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呢，同样的，我们要随从圣灵，也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本乎恩因着信这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我想对我们大部分的人而言，通常当一件看为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第一个反应大部分都是出于肉体的，所以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念到的那些出于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肉体的果子，包括像仇恨啊、争竞啊、记恨啊、恼怒啊，这些我们第一个爆发出来的就是一个肉体的果子。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以后，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当我们发现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出路，当我们开始愿意到神面前去求恩典的时候，那么神就会赐给我们信心来脱离那个眼见，让我们进到圣灵的带领里面去，然后呢，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圣灵果子就结出来。因为只有出于神那个无私的爱，只有出于神那个无私的爱，才能救我们脱离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性，然后让我们开始能够为到别人来着想。而且呢，一个人只有在脱离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以后呢，他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那种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而我们能够多快的能够从随从肉体转变成随从圣灵呢，这就在乎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有多亲近，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最后呢，我想用几个例子来做总结。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Fireproof， 那个看过人举手还不少没有看过也不少那么这部电影的内容呢，是描述到一个消防队的队长跟他的妻子关系决裂，于是他的妻子呢，想要跟他离婚，甚至于呢发生了外遇。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呢，这个消防队长的父亲呢，送他一本小册子，里面写了一个40天的计划，来教导他怎么样来挽救他的婚姻。所以呢，这个主角呢就开始照着做。第一天煮咖啡，第二天送花，那第三天呢，他煮了一个就是预备了一个很丰富的这个烛光的晚餐，要来给他的妻子。结果没想到他的妻子呢，完全都不领情，所以呢，他每次都跑到车库里面去干什么？拿着那个棒球棒打垃圾桶，是不是？出气拿棒球棒打垃圾桶出气因为来发泄说他里面的那个愤，心中的那个愤恨还有那个苦毒。这是因为他是用他自己那个自我为中心的肉体想要去做对的事情，反而生出许多内心的罪来。那所以就在他做到第20天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已经决定要放弃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领他，让他看见说他实实在在是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那么而且呢，他实在需要神的恩典，而且带他信了主。所以当这个主角他选择了生命树之后呢，他的生命开始结出了那个爱的果子来。所以他就开始看到自己的亏欠，还有看到妻子的委屈。所以呢，甚至超过40天之后呢，他仍然用那种不求回报的爱来关爱他的妻子。那因为神的爱已经救他脱离了那个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罪行。最后呢，他的妻子因为他的改变而受到感动，愿意和他重新的和好，而且最后这个妻子也变成一个基督徒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内容。 那么在2008年哈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福特哈有进行了几次的大裁员。那么就在那年呢，我自己的那个年终考绩哈正好是我们整个部门的第一名啊，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高枕无忧啊，绝对没有问题。这样就没想到裁员的结果呢，裁员的结果只有我们这个组哈被解散掉啊。那么我和我的老板呢，从福特里面一个最好的一栋建筑，那个一栋大楼呢，被下放到被下放到一个最老旧的建筑物里面去。而且我和我的老板呢都各降一级。那么我其他的组员呢也都大部分都被解雇了。我那时候非常心里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我坐在家里整整两天，我不想要去上班。那么我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苦毒跟自怜，我觉得我今天会落到这个下场都是我那个经理害的，那么也是福特欠我的。那么而且呢，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面子，我觉得我自己很丢脸，觉得我不晓得说同事会怎么样看我。那么所以我整个人的心呢就被陷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思维里面，这样一个地方不断的翻搅，完全没有出路，甚至我想要离开福特另外去找工作。就在我最灰心丧志的时候，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开始向神开始呼求神的恩典。结果呢，神忽然之间赐给我信心，让我在信心里面看见说，我被降级了，但神却没有被降级啊，神还是坐在高天宝座上面掌权啊。所以当这个信心一上来的时候，神就让我离开了这个肉体，进到圣灵的带领里面去。那么进到这个圣灵的带领里面去，然后忽然之间那个圣灵的喜乐的果子呢就忽然间充满了我。后来呢，神就开始让我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改变，也开始让我能够呢来为到这个经历来感谢神，一直到今天。那么从前呢，有个弟兄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呢，好几年以前有一个不算小的教会，那么因着某件事情而爆发了一个很大的冲突。那么冲突的双方呢，彼此其实都是为到教会好，但是就是因为互相的指责，在这个互相指责当中呢，反而伤害到教会，使许多的弟兄姐妹受到伤害，并且呢，所以呢，有许多弟兄姐妹就离开了教会。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牧师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做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那么他将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包括那些受到伤害的啦，包括那些离开教会的，然后并且呢，把讲台空出来，让弟兄姐妹能够来述说他自己的心声。就没有想到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每一个人心中开始大大的做工，而且让每个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来分辨善恶，而开始能够以神为中心来分辨善恶。所以每个人就开始看到自己的过犯，开始看到自己的亏欠。就这场聚会呢，不但没有成为一个互相指责控告的聚会，反而变成一个彼此认罪彼此求饶恕的一个聚会。那么圣灵的果子呢，大大彰显在他们的当中，使他们的教会呢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复兴。在启示录22章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章神在那个地方，神启示在世界的末了，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不再是两棵树，只看到的只有一棵树，那就是生命树。因为只有生命的树的果子能够存到永远。弟兄姐妹，在这两棵树两种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抉择里面，你的选择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闭上眼睛， 来一点思考。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否正处在一个困境中，或是在一个紧张的关系里？也许是与你的家人，或是工作中的同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许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你是对的，是有理的，于是你心里很不平，觉得很受到伤害，但是你也找不到出路，因为你已经陷在那个以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的那个笼牢里面，无法解脱。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是有个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进入神生命的永流里面，你会发现神的大爱要来释放你的自由，使你海阔天空，并且平安和喜乐就在那里等候着你。你愿意来选择生命树，让圣灵来掌管你吗？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得救的乐歌，生命活水充满我。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求他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 请坐。